感谢赞美神，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来讲约书亚记从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如果按照约书亚记它的整个大架构来看的话，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它是偏重于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在神的带领底下渡过约旦河，然后在约旦河西讨伐征战，把迦南地的这些诸王诸族把他们打败。那从十三章一直开始到这个十九章，它侧重于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带领底下，他们如何取得了约旦河东的地。当然约旦河东的地是摩西还活着的时候所带领所攻下的，那其余他侧重在于约书亚他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来打败迦南的诸王，来取得土地，来分给九个半支派这是他就分地的这一个编辑架构。那从二十章到二十四章，这最后它算是一个总结，把约书亚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来聚集以色列人，来跟他们陈明，那也再一次强调以色列人跟神的这个立约关系。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遵照神与他们所立的约，那神必定能够让他们在这个迦南地上能够受到神的这个福分的赐予。那如果他们背约转去归向别的神的话，那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咒诅的话，就必定成就在他们的这个身上。那这个十二章我们可以大略把它分为两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它是在追溯神，也就是亚威神的仆人摩西还活着的时候，他所带领以色列人，他打败了两个王。那这两个王如果要看细节的话当然是在这个民数记民数记的二十一章那里它有记载着如何来打败这两个王。那他在这边他就侧重于说把这两个王打败，然后两个王所管辖的这个地呢，摩西他就照着神所吩咐的，也照着两个半支派。那我们知道两个半支派，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加德，那另外的半支派是玛拿西。那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看到这边可以放牧他们的牛羊，所以他们就先请求摩西能够允许他们来得到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二所管辖的这个地为业。那摩西呢他就跟这两个半支派也立下了可以算是一个约，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这一个妇人孩子牛羊牲畜留在约旦河东，但是那一些可以征战的勇士们，他们要离开他们的妻儿，要跟随其他的这个以色列人一同过河，帮助弟兄们来攻打约旦河西，帮助弟兄们取得了土地以后，他们才可以回到这个约旦河东来。那这边他所侧重的，也就是说把摩西他所攻下的这个王以及他所管辖的地他再一次的把他陈明出来那 在这里呢，他在十二章的这个第五节啊，这边他有谈到基述人跟马家人。那这个基述人跟马家人，在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三章里头啊，这两个名词一同出现的话，它会出现有三次，也就是十二章的第五节这里，那另外他在十三章的这个十一节他又提到一次啊，那最后一次是在这个十三章的十三节啊。那为什么要提三次啊？那这个重要点啊，等一下就会啊跟各位来啊说分明。那我们啊看到这个很多的地名跟人名的话啊，因为我们对于以色列地并不熟悉，那如果我们要啊来对照地图来看这一段话的话，就比较容易明白。那在橄榄这个书房，它有出版一本啊叫做《简明圣经史地图解》啊，这一本书可以作为啊这个，它是以地图啊为主，那把这个关于圣经上的这个历史跟地理，它把它啊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不错的工具书。那从第七节啊到这个二十四节，它这一个段落呢，他就强调约书亚啊，他继承摩西的遗志，那他带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的这个征战所得到的这个土地啊，那土地的这个地名啊，我就不重述。那他在这边呢啊，他不厌其烦的来谈到说，约书亚他打败的这个王啊，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啊。他按照这个次序，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第一个打仗的地点啊，就是打攻打耶利哥啊。耶利哥他也成为一个征战，也是约书亚他写以色列人征战的一个典范，也就是靠着神的这个帮助跟出手，以色列人啊似乎是不会吹灰之力就能够把坚固的城池顽强的敌人消灭。那第二个他会谈到这个爱，爱城他比耶利哥小，但是啊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神特别吩咐约书亚说要把这个有生命气息的，包括人啊、牲畜以及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啊器物，除了能够经得起火考验的啊，也就是金银这个铜铁这一类的金属要归亚威为圣以外，那其余的都要把它啊当作是献祭的祭物一样把它毁灭啊，把它烧掉。那这在宗教上的意义就是全然的归给神。但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叫亚干啊，他因为贪恋这个财物啊，他就自己啊把这个一件上好的士拿衣服以及银子还有金子啊，他有把他这个窃据为自己所有，以至于以色列人在第二场的这个战役上他们被杀败，而且以色列人啊也有少数的人啊牺牲了性命。那约书亚他求问神，那神啊最后就指出了亚干啊，那亚干他因着这样的一个违抗神的命令，那他所作所为，他不但连累到自己的家人啊，他也连累到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要攻打这个小城爱城的时候啊，我们上次也谈到说，他啊约书亚为了这个小城，他是照着神的吩咐，他费了很多的心思啊，他要写两次说他派这个胡兵啊去埋伏，然后他们还要故意装作打败仗 那一方面靠着神的帮助，一方面靠着以色列人啊这一种用尽了心思力量，然后才能够将这个爱城来打败。那对这个爱城，神啊就给以色列人说，他们可以啊除了人要全部消灭以外，那其他的牲畜财物啊，他们可以把它抢夺过来，来作为自己的这个掠物啊。这是两大这个著名的战役，那也构成了约书亚记里头不同的一种战争形态跟状况啊。一种是很平安神出力，那他们就能够打败。那另一个好像在神的帮助底下，以色列人他们也要拼命啊，才能够去打败敌人。那紧接着啊，他谈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王啊，那耶路撒冷王也就是南部的这个五王的联盟啊，因为看到以色列人势如破竹，这些王他们就害怕，但是他们的害怕他们并不投降啊，因为在本来他们是一种以城邦为主的，他们会互相的这一种联合，但是在他们当中有一族人啊，叫做基遍人，因为他们害怕被以色列人所灭，所以他们就用欺骗的方式，他们假装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那他们所差遣的使者故意穿着破烂的衣服鞋子，带着花梅的这个食物跟旧的皮带所装的这个啊，无论是酒或者是他们的这个饮料，那来到以色列人面前啊，来跟他们讨好投降立约啊。这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约的撒冷王啊，他就号召五王联盟要来攻打基遍。那基遍因为已经跟以色列人立约了啊，所以他就向约书亚来讨救兵啊。那约书亚基于他们已经成为基遍人的盟友，那基遍人又是他们的仆人，主人有权利跟义务来保守、来照顾啊属于他的这一个仆人。那这底下他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个什么王，一个什么王，那总共列了31个。那我们读起来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的啰嗦？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去想象说，31个王他所带领的城邦的一种抵抗跟征战，那这个约书亚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他们更是要花费多少的这个心思跟力量，才能够来打败这一些啊31位王所带领的这些城民啊。所以约书亚记的作者啊，他不厌其烦的说一个一个，那表示说在这样的啊顽抗里头呢，真的照着神他曾经对约书亚所说过的话，因为神曾经对约书亚说，如果你照着啊我仆人这个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去行的话，那就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在你的面前。好，所以他在这边就不断的强调哪一个王啊，哪一个王被约书亚所打败啊。所以就12章啊，他就把摩西所带领所打败的这个王跟地，以及约书亚所带领所打败的王跟地啊，他在这个12章这里啊，他就用2段式啊来把它并列并成。那13章开始啊，到这个19章的结束啊，它侧重点是在于说啊，约书亚他如何把得到的地，或者说还没有攻下来的地，把它划分来分给9个半支派。 但是啊，就他的这个编排而言，他十三章他还是啊侧重于把摩西在约旦河东所打败的这个两个王啊，然后所夺得的这一个地分给了啊，也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啊，他是先来讲这一个。那从第十四章呢啊，他在这个第十四章到十七章为主呢，他也是啊仿照摩西他所带领的啊所攻陷的东边的地分给两个半支派。那约书亚记他在这个十四章以后到十七章，他也是侧重在两个半支派的得到的这个地。那两个半支派是哪两个半支派呢？啊，他是以犹大啊，犹大还有以法莲，加上半个马拿西支派啊，所以这加起来也是两个半支派，以这两个半支派来作为这个主轴。然后啊，从这个十八章到十九章，他就另外来谈到说，他们还没有攻下的地要啊分给另外一个七个支派，那这个是派遣探子去测量地图啊，作为日后啊他们可以在神面前啊来这个年久来分给另外七个支派。那么啊，十三章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啊，它是一个小段落。在这里呢啊，他先提到约书亚年纪老迈，年纪老迈当然就一个军事啊军事领袖来讲，他要带兵去征战，这真是一个苦差事啊。但是在这里啊，作者他强调说，亚威对这个约书亚说啊，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底下所说的这一些人这一些地呢啊，都是顽强啊，是很难去攻打的。但是不管这一些人他们是因着他们的军事装备的良好，或者说他们所盘踞的这个地点啊，像说是地形险峻难以攻打，但是神啊，他最重要的一点啊，他是从这个第六节的下半段啊，神怎样说呢？神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年久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啊，所以他在十三章的这个小段里头呢，虽然就事实而言约书亚他已经老迈了，但是神还是不断的来叮咛鼓励安慰啊，虽然有那么多的土地，那么多的人还没有消灭，土地还没占领，但是神他仍然叫约书亚啊，要照着神所吩咐的，把这个地来啊年久来分给九个半支派。那这是神对约书亚的鼓励和安慰。那他从啊这个八节开始啊，到这个三十三节呢，他又把河东之地，也就是摩西他所带领所打败的两个王的地啊，他如何来分给两个半支派啊，他把它啊做一个很详细又重复的话啊。那当中呢啊，他所要去强调的，也就是说亚威的仆人摩西啊，他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尽心尽力， 他做一个神的仆人，他就忠于仆人的这个职守。那作者把摩西所做出来的这个果效，那透过十三章啊，等于他把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段话啊，再加以详细的又第二次的论述啊。那最主要点哦，就是说一个在神的带领底下的人，如果他真的是尽心尽力的来听从神的话，那么神他所说过的应许的话，神一定啊要把它啊做成来成就啊。那这也是来回应十三章开头的约书亚的老迈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啊在这个八节到三十三节里头啊，也就是说十三章的十一节这边又有谈到基述人跟马加，然后啊他在这个十三节又讲一次。那这个就是他所要强调的，虽然摩西他把约旦河东两个王的地啊夺下来了，但是十三章的十三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和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好，那这里他是只是把这个客观的事实把它啊忠实的记录把它传达。那我们如果啊读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的话，神透过摩西他吩咐以色列人一定要把迦南地的人完全除灭，不能够跟他们啊和好结婚啊，甚至说以后啊跟随他们去侍奉这一些迦南人的神，因为神生怕以色列人会被引诱啊去犯罪。但是这里他就强调了约旦河东啊竟然有基述人跟马加人没有被赶逐，那表示呢以色列人对于神的话啊他们是没有贯彻到底。那再来这个十四节这里啊，他也是一个插入的话，他这里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他没有把产业来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于亚威以色列神的火祭啊。因为这个利未人呢，他们不能够分得产业，因为我们知道利未人是被神所特别挑选。利未人他们要做什么工作呢？啊，他们要在会幕当中来帮助祭司来做这个宰杀牲畜，也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的时候，那利未人呢啊要来做这个啊帮忙的工作。那当然能够献祭的只有这个啊祭司，也就是亚伦的后裔啊，他们才能够担当这样的责任。那以至于以色列人呢，他们啊是在服侍神，他们对于属世的地上的产业啊，神就没有分地给他们，但是神还是会照料他们的生活啊。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所得的这个十分之一啊，要拿出来要归给这个利未人啊，那利未人再将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来归给亚伦的后代子孙啊，这是神他所规定的。但是啊，这个利未人呢，啊，没有产业，他在十三章跟十四章总共啊会被提到的这个三次，就好比基述人、马加人被提到啊这个三次一样，啊，这里也就是十三章这边啊他提一次，那在这个十三章的三十三节啊，也就是结束点，十三章的结束点这里头，他又再一次的强调利未人没有分得产业。那最后一次啊，也是第三次，他是在这个十四章的这个三节到四节啊，关于土地的部分 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分到产业，但是他们居住啦、他们啊有这个牛羊啊，他们如何去安置呢？啊，他在这个十四章的第四节那边就有吩咐说，以色列人要把他们所功德的这个城池啊，要分出这个分给啊祭司利未人，总共啊要有四十八座城啊，这是在民数记三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边有详细的记载。四十二座城还要包括六座陶城啊，这要作为啊利未人他们居住，以及啊这个城池的周遭还要有些微的地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跟牲畜的这个放牧啊，这就是利未人他们啊所要得到的这个产业啊，也就是四十八座城。那我们啊在这个十三章里头，他关于摩西啊他所带领以色列人所征战的这两个王啊，一个是亚摩利人西宏，那这个西宏啊他所做的啊，他在这个十三章的二十一节的下半段，他提到说摩西啊把他啊也就是这个西宏跟米甸的族长啊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吉沙，这都是住那地属西宏为首领的啊。然后他在这边又提到说，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素士巴兰啊。那他啊在这边他所提到的这些人，他的主要的故事呢啊，他被啊记载在这个民数记的二十一章啊。民数记的二十一章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要介入啊，要向亚摩利人，因为亚摩利人是在这个死海的东南方，那摩西他本来他是派遣人跟亚摩利王西宏跟他讲说啊，你让我们平安的过去，那如我们借你的路，我们不会去损到你的这个权益，就算啊我们要喝的水我们都可以付这个价钱来向你买。但是这个啊西宏啊这个王啊，他就硬心，他就不愿意，他反而啊纠结他的这个军队要跟以色列人来打仗啊，所以神就透过摩西把这个西宏把他打败了啊，夺了他的地。那西宏的啊北边另外一个王巴山王二啊，他也是同样他看到以色列人打败了西宏，他就主动的啊要跟以色列人打仗，结果啊他也是被打败了。那因为摩西打败了这两个王，造成了一种震撼，所以当时啊又有另外的这个迦南地的王呢 啊他害怕，他就去请一个叫做巴兰的这个术士呢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啊，但是神他伸手拦阻这个巴兰，以至于巴兰他所说的话变成了啊祝福的话啊。那这一些事情都是被记载在这个民数记啊，从二十一章开始。那迦南的这个王啊，他要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没有成功啊，所以在民数记的二十五章就有谈到说，米甸人啊，用米甸人的这个女儿，她用美色来引诱以色列的这一些子孙啊，他们在石亭来犯罪啊，跟随米甸的女子行淫拜偶像啊，以至于那一次神发怒啊，用瘟疫来惩戒以色列人 那被瘟疫所杀的有24000人啊，这是在民数记25章。那这里谈到了米甸的5个族长啊当中的这个苏尔啊，因为苏尔的女儿就是那个石田事件的这个女主角啊。那最后呢啊，在民数记的31章就有谈到说，摩西他啊跟以色列人讲他们要报这一个仇啊，所以31章就写以色列人他们去攻打这一个米甸人这5个首领啊，那用刀杀了他们的人，也用刀杀了这一个巴兰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再一次的把它提出来。那作者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编辑，让我们读的人一方面去回想啊，当初以色列人啊，他们怎样在神的带领底下，经过了这个风风雨雨啊，有失败，那失败当中啊，有神所兴起的专心跟随神的啊，因为在石亭事件那个。啊，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呢？啊，他有神的那一种记恨，啊，他取枪把这个啊西缅支派当中的首领的儿子跟苏尔的女儿啊，把这2个人啊嫌淫乱的把他刺死，所以神的怒气啊才被止息。啊，这是这边所提到的当年的这个背景。那啊，他从这个13章的15节啊到23节这一小段呢，他是把以色列地啊约旦河东岸的东南方，也就是流便他所分得的地啊，他把它详细的记载下来。那从24节。到28节啊，这是加德他所分到的这个地。那从13章的29节到31节啊，他是来论到，他是从啊南啊，然后往北这样来记载流便、加德、玛纳西他们的子孙所得到的这个地业啊。那至于这一些地名，那我就省略不谈。那重要的也就是说，他在这里他故意的啊，把这个基述人、马加人提了3次，来强调说啊，按照这个刚才所说的简明圣经史地图解那一本书，他所描绘的基述人、马加人他们所居住的是在这个以色列地的加利利海啊的这个东边啊。那他们没有把这2种人把他们驱逐啊，以至于这个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受到引诱啊，他们就偏离了，不跟随这一位领他们出埃及的神。那他同样的也透过编辑来强调3次利未人啊没有分得产业，因为从啊13章以后就是专注于以色列人分地的问题。那为什么利未人没有分得到实质的这个土地啊？他也在这边3次的来强调，利未人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来服侍神，那神也会照料啊他们的这个生活。那最后我们啊来看这个14章啊，他从这个第1节啊这一段话，他就来谈到说，以色列人在迦南所得到的地是在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及各支派的族长啊，在他们的这个见证分配底下，那是照着啊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来啊，把产业连九分给9个半支派啊。那在这里也就是刚才有谈到利未人他们没有得到土地，他们只分得了这个居住的城邑以及城邑的郊野，可以来放牧他们的这个牛羊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 那么亚威他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来把这个土地来分给九个半支派。那从这个十四章的第六节开始，他在这边他提到了一个人物啊，这个人呢，他就是犹太人当中的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啊，他来到吉甲来面见这个啊领袖约书亚。那加勒他跟约书亚谈话的内容呢，啊，他是把这个民数记十四章所详述的内容呢，啊，他再一次的透过这段话把它表明出来。因为这个加勒呢，啊，他是四十几年前，啊，他也是十二支派里头被挑选出来作为犹大支派代表的探子。因为当初呢，啊，摩西他从十二个支派里头每支派各挑选一个探子，那吩咐他们啊上到迦南地去窥探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土地。但是十二个人回来之后啊，经过四十天回来，虽然他们啊把当地的土产啊，甚至说一挂的这个葡萄要两个男人啊用杠把它穿起来抬回来啊，圣经是用啊这样的一个形容来形容迦南地的物产的丰富。但是十个探子呢，他们见到这个迦南地他们的人啊是长得非常高大啊，所以会谈到说亚纳或者说利华因。那这一些人呢，以我们现代的这个语词来讲啊，他们就是巨人啊，他们身量高大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吉米啊这种公制单位来论的话，他们的身高啊至少都有两米半啊，有250公分那样的一种高度啊。所以没有信心的探子他啊就报这个坏消息，他们就非常的沮丧。那以至于呢，以色列人在当时啊就产生动乱，他们想要另立首领，他们在神的面前对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啊，如果他们要死的话，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所以他们就想要另立领袖要回埃及。那神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神呢啊就用这个瘟疫呢把十个抱恶性的探子把他处死。那唯有当中两个好探子，也就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加勒还有嫩的儿子啊，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这两个人非常有信心，他们鼓励安慰以色列人说，神既然已经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那虽然他们的这个城墙高大啊，他们的人长得巨大，但是只要靠着神，那些人呢啊，一定是被当成啊是食物一般的被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可以把他们吞吃了。但是以色列人啊就是不听啊，所以神在那边呢就发怒来向这个以色列人这样诉说。他们说啊，虽然这些兵丁20岁以上出埃及的人，他们认为说啊他们会被打败，那么神就照着他们所说的，神就以他们40天打探的日子，一日抵一年，以色列人要在旷野虚度40年。等到这些啊20岁以上做兵丁打仗的这些没有信心而且违抗神的人在旷野死掉以后啊，那么神要把他们所谓的这些妇人这些年轻的孩子把他们带进去迦南地。那加勒呢，他因为专心的来跟从神，所以神也要把他所踏之地来赏赐给加勒啊。这是在民数记的十四章 二十四节神有对加勒这样应许。那加勒呢啊，现在呢他们已经经过了啊，他所说的他四十岁被摩西所差遣，那他啊到现在又活了四十五年，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啊进入迦南地至少也有五年了。那加勒今年啊他来见约书亚这一年已经八十五岁了，他向约书亚说，我四十几年前被差遣，我的体力怎样，那我现在的体力也是还是一样，无论是征战出入啊，我都没有衰退，所以求你将神所应许给我的那一个山地给我。虽然那个地方有亚纳族人啊，那这个亚纳族人呢 就是巨人，并高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那加勒他有信心说啊，神他照着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那我就能够把这些人把他们赶逐啊，把他们赶逐出去。那在这一段里头呢啊，他对加勒的这个描写他也是用三次重复的话，也就是专心的跟从亚威啊。他第一次在十四章的第八节啊，这里说了一次。那第九节呢啊，他啊又说，因为你专心跟从亚威我的神啊。那最后一次十四章的这个十四节，所以约书亚他照加勒所求的，并且祝福他把希伯伦给他为业啊，因为他专心跟从亚威以色列的神。那这个希伯伦呢，以前叫做基列亚巴啊。那这个亚巴啊，这个名字呢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那最后的这一句话呢啊，我们和合本是采取意义式的翻译。那这句话它原本这个国它不是强调国，它是强调地。它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地从征战当中得到这个歇息，也就是太平，所以它是以地来强调。但是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国中太平，没有征战，这是以人的这个层面来谈到没有征战。当然征战是人在那边撒谎，但是他强调说地从这个征战当中得到休息，那这意义不一样。也就是表示说征战的事情仍然是在进行，但是征战并不构成这个地不能够得到休息。那圣经为什么强调说地能够得到休息呢啊，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因为按照这个神他在利未记的二十六章他特别的谈到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迦南地，那这个地也要向亚威神来守安息啊。地并不是说任人啊毫无节制的去使用，地就好比是一个神的仆人一样，他照着神的定规六年的耕作，那第七年就要让他歇息，就好比人一样啊。所以他在这边啊，他用地从征战当中得到这个休息。那这句话呢啊，我们在上次的这个十一章啊，十一章关于约书亚所记载的啊，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他最后也是用同样一模一样的话啊来形容。那为什么啊，这约书亚记有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呢？我们去查啊，关于地得到休息这一种用法呢，他在四世纪里头曾经有四次啊这样的形容地得到休息。但是四世纪他是强调说地得到休息几十年啊，他在四世纪的三章十一节他是强调地得到休息四十年，那第二次三章的三十节强调得到休息八十年， 五章的三十一节，他强调也是得到休息四十年。那八章的二十八节，他也是地得到休息四十年。但是四世纪他的用法是地得到休息几年，他不像约书亚记两次用地从征战当中得到休息，这不一样。那表示呢他在这边他所强调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有未夺之地，那为什么地能够从征战当中得到休息？那表示呢他在十一章谈到约书亚，约书亚他是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话，他把攻打到的这个地来分给以色列人的支派，所以地就从征战当中得到休息。那十四章这里是有信心的加勒，他来求这个希伯伦。那至于希伯伦他怎样去攻打，他在十五章会有详细的记载。但是约书亚记的作者在这边他也同样的比照约书亚他说地就从征战当中得到休息。那表示呢这两个好探子他对于神都是专心一意的来跟从到底。一个跟从到底的人呢他一定遵守神一切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包括对人对这个奴仆对财物的应用，甚至对土地的这个使用支配。一个遵照神命令的按照神的定规他来对待土地，那虽然整个迦南地呢他还没有完全被攻打下来，但是在这样遵守神诫命的人所统辖的这个土地上约书亚记的作者他就说地他被解放了，从这个征战当中他被解放，他得到休息。那这种说法就如同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五节，当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前观看，那看到有一个人拿着刀，那这一位他自称是亚威军队的元帅，那他对约书亚所吩咐的说你所占的地是圣的你要脱下鞋来，那个意义是一样的。因为就约书亚所占的那个地其实他还是属于迦南人，整个地还没有被他们攻打下来，但是只要有神的临在那这个地就被神所分别了。那同样的约书亚记他用两次地从征战当中得到安歇，他的意义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那以色列人真的是要照着神的这个定规也就是刚才所引用的利未记二十六章关于土地的这个使用他们要去遵守，而不是毫无限制的来压榨土地。那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不让土地得到安息，不让土地来向神所安息的话，那么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会被赶逐离开这一块地那利未记二十六章就有说到，当外族人把以色列地又占领去了的时候那么那一块地呢他们就要享受安息这个说法就是跟这里的说法是一样的那我今天大略的把这三章他所强调的把它讲出来。那最重要的它就是第一，它强调以色列人如果没有贯彻神的话，那他们遗留下来的这个基述人马加人，这以后会成为他们的祸患。那以色列人虽然像利未人是服侍神的，那他也三次谈到他们没有地业，但是神仍然是照料他们的生活，顾及到他们的需要。那同样的三次来谈到加勒，他专心的跟从亚威神，一个专心跟从亚威神从年轻到年老， 那不管他年岁如何，他有信心，他也专心跟从，那么神所应许给他的，那神就一定会执行到底。那加勒能够得到希伯伦为产业，在十五章他会又再一次的把它详述出来。这就是这三章他透过重复三次的来强调当中的这个关键点所以我们以此来彼此勉励愿神得荣耀。